有的时候其实打到这种像 NBA 这样子高阶联赛哦，其实职业球员本身的这个能力来讲，当然是一个啦，那个层级都已经是非常的高了。但是最后胜出的关键可能就会变。欢迎回到大师兄聊 NBA，我是你大师兄 Poya，又回来啦啊！今天聊一下今天的比赛，今天的比赛也是蛮精彩的。不过大部分的比赛其实赛果还蛮如同赛前预期啊。首先第一场是这个巫师对上七六人，那在上一场其实七六人的 NB 哈受伤，然后目前检查出来好像是这个半月板有一些这个小撕裂伤。这感觉其实还蛮严重的哦，因为当初 MB 刚进联盟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类似的这样子的伤势，然后导致第一年基本上是他应该是前两年嘛，第一年完全是不能打，第二年复出以后也是伤病频繁哦。MB 一直以来也是蛮玻璃的一个体质，只是说这几年来感觉是。保养的还蛮不错，出赛率也还算 OK。不过今年其实，季中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小的伤病的影响，导致他退出了这个MVP 的竞争行列哈。不然以今年 MB 的表现的话，如果说以他的表现跟如果说出勤也正常的话，其实今年的 MVP 可能就不是 Jokic 哈，很有可能就是 MB 拿下来哈。他今年的表现的确是，非常的亮眼。然后再加上，Doug River 主教之后，感觉上七六人现在就是很明显以 MB 为核心哈。所以上一场 MB 在上半场伤退之后，其实七六人一下也是调整不过来，让这个巫师偷走了一场。不过可以整个系列赛看下来的话，可以感觉出来就是七六人的实力整体还是高于巫师哈，所以稳稳打一样是轻松把这个巫师吃掉。像这一场的话，其实尤其是今天这一场，其实Russell Westbrook 我们的这个三分圆三。这个大三元大师神龟今天实在是有够铁，那就也没有办法，就慢慢失血而亡，整场比赛好像没有领先过吧，巫师整场比赛没有领先过吧。然后七六人这边最大的领先是有来到其实是有巫师曾经有，这还算前面还有一点来回啦，应该说后面，但七六人应该说从下半场开始就稳稳的拉开比赛哈，没有悬念的收下这一场，所以这一场来讲还蛮符合赛前大家预料，那七六人晋级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算是让了一个 MB 哈，还是可以轻松这个过关哈。只是说，如果说七六人真的失去 MB 的话，其实接下来的赛事来讲，应该就影响蛮大了。以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我想对于七六人来讲，也是一个两难的状况，到底要不要让 MB 这个硬打，或者是说，有传出就是说让 MB 做一个微创手术休养一下，那他可能第二轮还有机会再复出。因为如果像现在这样状况的话，让 MB 硬打的话也是当然如果以 MB 本人的个人的意愿的话，这也不晓得他会不会愿意齁，这也很有可能会影响到球员生涯的这个部分齁。对七六人来讲，今年虽然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齁，但是如果说 MB 真的不能打的话，那今年是不是又是等于来观光一下？因为接下来下一场下一轮应该是对到老鹰哈，因为今天老鹰跟尼克的这个系列赛也已经结束了哈，老鹰也是4-1晋级。 那老鹰对尼克这一场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啦、啊哦、尼克这边的话今天来讲的话包含Rose 今天的状况非常不好，也提早下场了、哦、第四节整节都没有上，所以老鹰其实是稳稳的，这个也是碾压尼克。那实力上有差距的话，接下来下一轮就会是七六人对上老鹰、哦、如果照这样子看的话，正常的情况下，如果 MB 可以上的话，其实七六人应该还是可以顺利过老鹰这一关、哦、甚至我自己感觉是七六人就算是让一个 MB， 说不定还是可以过老鹰这一关。这问题是七六人要走到更远的话 ，MB 是势必得上、哦、如果 MB 没办法上的话，接下来下一轮理论上是遇上这个公路跟篮网晋级的球队、哦、不管是遇到公路跟篮网，绝对没有让一个 MB 的空间、哦、那了不起就是过了第二轮，止步第三轮，在西决就这个被淘汰、哦、这可能是七六人现在是两难的状况，还不晓得接下来会是怎么样。不过如果说七六人决定就是让 MB 修关机的话，其实未尝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啦。就现在大家也很多在讨论嘛，如果说以 MB 来讲，他可能当然他的体重的关系，或者是说是不是可以透过下半身的重训来减少受伤的这个几率齁，强化他下肢的这个肌力啊什么，这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机会再去做一些加强的训练齁。这一部分就跟当初 Curry 一样齁， Curry 早期也是这个玻璃体质，尤其是脚踝啊、哦、常常有扭伤，但是当 Curry 加强了下肢训练以后，可以看到这几年Curry 的这个出赛来讲应该说是蛮稳定，也减少他这个受伤的频率、哦、那同样的状况还有，当然大家一直常常讲到 LeBron James 是生化人嘛，但LeBron James 他本身在这个身体的保养跟肌耐力这些的训练上面是可以说是现在 NBA 大家都是声称的第一人、哦、他在保养身体跟休养锻炼上面、哦、这也是他能够常年下来这个基本上很少在受伤的这个原因、哦、一直到近年真的是可能年纪比较大，再加上一些外力的因素、哦、才导致他今年也开始，这几年也开始有伤病的这个影响哈。但如果说七六人 MB 没办法上的话，接下来可能才是他们真正的麻烦哦。好，那再来今天的话，西区也有两场比赛哦。先讲爵士跟灰熊这一场哦。其实这一场的话也是蛮如事前预期的啦。爵士在 Mitchell 回来之后，等于是除了第一场让了 Mitchell 让灰熊偷走一场之外，从第二场开始 Mitchell 上场之后呢，其实虽然说 Mitchell 有这个时间限制，爵士基本上还是没有让 Mitchell 打太长的时间，但是补上了 Mitchell 以后，在爵士的阵容上面还有不得不说季后赛真的就是明星球星战场，当陷入僵局的时候，的确是需要这个球星来打开局面，那这个时候就可以体现球星的价值。像爵士在跟灰熊这个系列，当然啦，如果说真的要讲球星对决的话，那个灰熊的 John Moran 也打得非常好，尤其他的抛投、哦、真的是一绝、哦、如果单放一对一让他打起速度来，你没有前面把他夹掉让他速度跑不起来的话，让他这样切进去基本上是也没有什么补防的机会、哦，这个有点是那个有的时候我们球迷可能都会戏称着淫荡小抛投、哦、这个你真的是拿他没辙。但爵士 Mitchell 补上之后就会发觉，就是说常常灰熊已经守得很好了、哦、整个防守阵型都有对上，但是 Mitchell 就靠他这个明星球、哦、打这种巨星球硬是把你把球给搞进、哦、各种这个切入扭腰啊，那你真的 拿他没办法。而且像这种打法的话，对于防守方来讲的士气来讲是非常大的打击，我该做的都能做了，然后球队又在追分在咬分的当中，但就关键球就是守不下来，就是被对方的明星，像爵士对到灰熊的话， Mitchell 常常就会有这种非常是对自己这一队来讲，当然是吃下定心丸，关键分关键的领先或者是这种关键球的时候，有球星挺身而出，那对这个防守方追分方来讲就真的是士气很大的打击，好不容易这个整个都已经这个对到即将要守下来啊，就被你这个明星球搞进，一来一回打一打真的是也是会这个士气大士气上面会有很大的打击，好，所以这一场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就4-1由爵士晋级。好，那接下来要讲今天这个最关键最关键也是大家赛前最期待一场比赛，就是今天这一场快艇对小牛独行侠这一场。那这一场其实也是天王山之战，赛前的话就是2-2，那跟前面几场像金块对到拓荒者或太阳跟湖人来讲，今天这一场第五战是非常的关键，不管哪一队拿下的话都会大大提高他们的晋级的这个几率。那在赛前我们其实有讨论过，依照两队先前的表现，小牛队先拿下了两场，在客场拿下两场，然后快艇呢到了小牛主场以后，反而找到了这个克制这个小牛的方式，没想到快艇也在客场拿下两场。那今天这一场又回到快艇主场，导致讲以赛前的气势来讲，因为快艇是连胜两场嘛，然后从上一场可以看到，当然上一场有一些状况是包含这个Doncic好像有这个落枕的状况，他肩膀不是很舒服，所以上一场的话 Doncic 打得非常差，那少掉这个Doncic作为这个串联的核心，那小牛队整体的打法跟这个战术就非常受限，那所以上一场打下来，其实这一场来讲的话，大家还是会比较倾向就是快艇可以稳稳的碾压这个小牛，那这样的话这一轮赛事大概就没什么悬念，没想到今天这一场其实有点大爆冷门，因为从上半场第一节一开始的话，其实是蛮有小牛前面领先的这个气势，就是说如果以Doncic本身他的状况很良好去串联的话，基本上在体力充沛的情况之下，快艇是有的时候是很难抵挡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尤其是第一节呢，小牛队这边没想到竟然摆上了这个双塔的阵型，是把巨神兵跟这个 Porzingis 都调上先发，这个阵型其实上一场也有实验过，可是效果并不好。应该说是这有点是对轰啦，因为如果是这样子极端的配阵的话，其实就是跟快艇拼进攻了。巨神兵在篮下的确是有他的这个威力，那也很有可能就是可以让Doncic在进攻分切的时候也减少他的压力，然后有多的这个进攻选择。但是在回防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组合其实是蛮赌的，就是要赌这个快艇的手感，外围的手感。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场下来，快艇基本上的防守阵型是非常的混乱的，不断的轮转去补防，基本上外线都是有空的，只是说第一节的时候快艇有蛮多机会没有把握住，然后Doncic在第一节的这个状况非常好，他第一节个人就投进了5颗3分，所以第一节打完其实小牛队是35-28，就算是小小拉开了一点差距啊。那但这个打法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讲，就其实就是蛮吃Doncic的状态，所以到第二节开打之后可以看到，就是当Doncic下来休息之后，小牛又回到这个没有这个核心的这个 主轴的时候，当曲曲只要一不在场，整个攻防都失调。那第二节其实就很快就让这个快艇也追进了比分，其实两队上半场打完，其实快艇是小小领先两分，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如果说以这样的方式打下去的话，很有可能又会上前两场那样子翻盘。那果然在下半场开打之后呢，慢慢初期的时候，第三节初期的时候，其实快艇是有找到这个突破口。而且以小牛来讲，就是以巨神兵这样子的搭配 Porzingis 这样子的极端的组合的时候，那只要这个快艇的外线一准起来，其实小牛队是会顾此失彼。然后巨神兵他本身的话，如果说他在内线他体能也下降的话，其实常常可以看到，当下半场快艇已经察觉到小牛这种搭配战术以后，常常在包夹或者是抢先预判上也造成这个小牛蛮多的失误哈。那比分就是这样子拉锯来拉锯去，但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在于，就是说这一场其实快艇的状况并不好，尤其是这个卡瓦雷呢，他其实今天的命中率蛮差的，而且浪投蛮多的，这可能也是今天这一场最后小牛得以偷得一场胜利，我必须要讲真的是有偷到胜利的这个感觉，因为第三节虽然说小牛有稍稍在尾端的时候连续几颗三分拉开了比数，但进到第四节以后，可以感觉到其实小牛就是一直在防守的那一方，一直在担心快艇会不会追上来。快艇这一边的时候，前期的时候，就举几个突破其实是蛮关键的。那到最后其实会感觉，如果说以球赛这个进行的状况来讲，会很明显感觉说小牛队其实是一直在想办法把时间拖完的感觉，在进攻上面其实是有点找不到重心，只是最后快艇即将追上的时候，其实会发觉最后差三分的那一波，其实快艇是很有机会追平比数甚至反超的，但是不晓得为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泰恩路快艇的教练真的是，难道是跟大家戏称他只是就是名义上的教练，实际上教练还是看场上的 Rondo 基本上最后他竟然没有安排战术，这实在是很让人吃惊，就有点让球员 freestyle。 然后最后的这个攻防的机会呢，也没有把球权交给这个场上的双星，这个战术上面的设计完全是非常有问题啊！最后竟然是让这个最后勒球应该是让应该是让那个Man 他硬切，因为时间也不够了，但硬切他又想要传球，他如果当时硬切直接硬上的话，搞不好有机会造犯规，但也没造到犯规，反而是分球出去以后，那补篮也没补中，最后只好这个使用犯规战术先冻结时间。那其实那个时候比赛大概就结果已经定了。那可以发觉小牛最后快艇最后在追分的时候其实也是很乱齁。明明其实手上有这个双星，而且其实在关键期的时候就举的状况非常好。那要么你就把球交给这个状况最好的这个核心球员。那应该是战术搭配上尽量是跑出战术交给这个场上状况最好的这个球星来做发挥，但是快艇在最后关键时刻感觉自己也打得很乱，然后以 Rondo 来讲感觉 Rondo 最后也是失去了平时的冷静，因为在追分期的时候其实 Rondo 有曾经这个连续两次的三分然后霸包的出手，这都是蛮离谱的出手，而且那两球实际上应该算都是不是非常好的出手选择， 可以感觉出来 Rondo 自己本身也打到气头上了、哦、那这场比赛其实蛮关键的、哦、我必须说啦，真的是以战力来讲，如果合理的调配的话，加上这个战术上面的应用的话，理论上快艇的实力的确还是高过小牛一截、哦、小牛唯一有机会胜出就是靠当曲曲打这个巨星球、哦、那就要看他本身的这个协调有多长、哦、他能够无双放多长、哦、以今天这场来讲，当曲曲真的是以前面三节来讲应该算是打的是好的不能再好，就跟之前的胜利方程式一样、哦、靠当曲曲本身的这个个人能力吸引包夹，或是他就是大吃小、哦、他的这个以他的吨位来讲，他的低位其实打的也相当好。可是第四节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出来当曲曲变得比较保守，一方面我想可能也跟他的体能下降很有关系、哦、当曲曲今天打了42分钟、哦、因为从前面可以看出来，其实这个小牛因为这一场是天王山之战，其实当曲曲一下场，整个攻防就失衡的状况就出现了，失去重心的状况就出现，所以教练来讲也一直不敢把当曲曲换下去、哦、基本上都是当曲曲一直在场上控场，所以可以看出来第四节的时候，当曲曲可能有一点力不从心，会发觉他强势突破靠个人能力单打的这样子的这个等于是那种积极度也比较少一点，反而是常常就是吸引到包夹之后就分传，但是分传之后其实这就看队友，还好是最后关键时刻 Porzingis 然后这个 Hardaway Jr. 都有投进这个空档三分、哦、不然今天这场其实还蛮危险的。那我必须要说，感觉上小牛的确是偷到了这一场胜利、哦、那不管怎么样，胜利就是胜利，现在3-2领先，球是圆的，任何一个可能性都有发生，那至少目前来讲他们是把快艇逼上绝路，接下来两场就看快艇怎么回应，应该说接下来下面这一场，如果快艇没有办法这个逆势回升的话，可能下一场就结束了，但这个系列的确是蛮精彩的。如果真的是有小牛晋级的话，那下一场他们下一轮的话，就会遇到，如果以小牛他们这一组晋级的话，下一轮的话基本上就是遇到爵士哦。那如果遇到爵士的话，不管是快艇跟小牛，我想都蛮有的拼的哦。爵士本身来讲，还是蛮是以团队战力哈，虽然今年这个爵士的这个战绩是这个联盟第一哈，但是真的要打起来的话，我相信还是不是那么多人看好哈。虽然我们可以从赌盘上来看，现在爵士的赌盘的赔率其实是这个看好度啦，应该说是西区第一哈。但是如果说是快艇跟小牛这样二战，晋级的话，我反而会比较倾向看好，就是快艇跟小牛这边的胜方有机会压过爵士哈，个人的这个喜好啦，因为毕竟我觉得快艇跟小牛的球风看起来会比较过瘾一点，爵士实在是就比较平淡吧。不过球是圆的，打了才知道。现在快艇跟小牛这一场呢，还有的看，看快艇之后的调整吧。理论上应该快艇还是蛮有机会，就不晓得这一场打完以后士气上啊，整个调整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其实讲到这就会想到，同样是天王山之战哈，上一场太阳对湖人的天王山之战跟快艇跟小牛这一场，我们比较一下就可以感觉那个差异非常大。快艇跟小牛其实双方都知道这是天王山之战，所以那个积极度跟专注度都是非常的集中，你可以看到双方不管怎样都有输不得的压力，那两边打起来是完全是 这个没有明天的打法，就是让人看得感到非常刺激。回头来想想昨天太阳对湖人那一场，就感觉湖人真的是有出现一些问题。太阳当然是这个没有明天的积极的打法，那小将们都表现很好，也没有手软。但湖人这一边，我想今年湖人可能真的走不远，因为最主要是那个气势的问题。当然啦，以卫冕军来讲，今年其实阵容轮替改变了很多哈，可以看到从季初的这个 Margasol， 然后到后面 Hero 又被弃用，然后找来了 Drummond 啊，然后找来了这个几个这个新加入的这个阵型哈，一直没有调和很好，而且尤其是感觉球队内部的那个凝聚力跟去年夺冠时实在是差了非常多。看去年以中锋来讲，不管是 Howard 的赎罪之旅嘛，那那个气势啊，跟那种精神上来讲是差非常多。然后去年对 AD 来讲也是要这个历史定位，然后他的第一冠这样子，所以可以感觉到 AD 的这个积极度啊，对冠军的这个渴望也很高。那对 LeBron 来讲也是，这也是他历史定位非常重要的一战、他一定要能够在湖人再夺一冠，对他的历史定位的评价会差异非常大。所以去年可以感到整个湖人的阵型，再加上去年其实 Rondo 也在湖人，等于是湖人的二阵有一个非常稳定的这个控球中枢在这边。那去年整个这样子的气势，团队的磨合的那个向心力就会发觉今年有一些怪怪的味道。我想今年的状况，尤其是这个我们可以看，从上一场应该说再上一场上上一场，LeBron 最后的放弃防守，然后再到上一场 LeBron 提早五分钟就离场，这些不寻常的举动，你可以发觉就是说，我想湖人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在团队的这个精神跟凝聚上面，而最主要就是对于小将啊，或者是对于这个其他的湖人球星来讲，会感觉到会有非常不公平的对待吧。就赢球就是 LeBron James 啊，输球就是他们的锅这样子。那实际上以LeBron James 今年的表现来讲，的确影响力也是大大的衰减，尤其是在 AD 伤退后，会发觉其实攻防的核心其实是在 AD 身上。那 LeBron 当然有他的这个影响力，但是如果说当外界都寄予就是说 LeBron 来拯救这个湖人，然后湖人的主将一表现不好就要背锅的话，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我想对球队整个士气来讲是非常的团队的这个化学效应是非常差，再加上今年 Vogel 教练的很多调度都让人匪夷所思，就是有些像那个时候 Drummond 一来的时候就弃用这个 Margasol，然后现在又弃用这个 Hero，这些举动都让人觉得非常的吊诡，然后再加上修的再怎么讲，他的打法上面其实本身来讲跟 LeBron 也不是很搭，如果说是这样子的组合的话，就会让人感觉，的确湖人的团队气氛是非常的差，再加上这场之前 Hero 其实也在社群媒体上面发文，他觉得最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他会感觉到他在浪费时间，最痛苦的事情是他感觉他在浪费时间，这可能也是对他被弃用的一个发出他这样子的一个不平之名。那其实讲这么多，最主要也是看了今天快艇跟独行侠小牛队，这一场天王山之战，两队这个团队的这个凝聚跟这种厮杀， 对比到前一场太阳跟湖人，真的会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打到这种像 NBA 这样子高阶联赛，其实职业球员本身的这个能力来讲当然是一个啦，那个层级都已经是非常的高了，但是最后胜出的关键可能就会变成是在双方的这个心理层面上，尤其是团队的士气啊，默契啊，然后愿不愿意为了球队牺牲个人的这个数据去做辅佐，甚至有的时候就是那一两球的拼劲，然后关键球出手的那种舍我其谁，那大家都要去担负这样的责任。那如果说稍微有一些这种可能无法那么全心投入的情况之下，那整体的战力的确是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我想今年湖人如果说啦，但这个球是远的，还没有打，我们还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但如果卫冕军会在第一轮就淘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拉邦就是即使想要开启全力战模式也得不到这个队友的支援的话，我想这个大概就会是最大的这个关键跟因素了。好了，那今天就聊到这边，接下来明天还有更关键的比赛，那就拭目以待咯，拜拜。